我们一起祷告。在父神，我们谢谢你将荣耀归给你。美好的时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里满了欢喜快乐。主啊，这一步又一步都是恩典的道路，这一步又一步都是主你所命定的道路。主啊，你所带领的道路都是你所祝福的道路。主，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条道路上面，让我们可以仰望基督，跟随基督，来服侍基督。我们谢谢你，我们的主，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你的恩才做成的。主啊，在这里，主，我们恳求你的荣耀充满我们，恳求你自己的大能大力能够来坚固我们。主啊，你扶持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勇敢地走前面的道路。主啊，你祝福我们这里三股教会的每一个同工弟兄姊妹。主啊，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往前走。主啊，你施恩的手在我们中间一直扶持我们，建立坚固我们。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你的标杆，向着你我们一直跑上去。哦，我们的主，让我们服侍，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侍的乃是荣耀的基督。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走的这条道路是你所引导的道路。主啊，我们不是孤单的。主啊，我们不是哦，主啊，在一个哦绝望的这样一个处境里面。主啊，我们乃是有信心、一直灵魂得救的人。我们谢谢你，主啊，从开始到末了，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虔诚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你祝福你的仆人，让他能够述说你的恩言，把你的话语能够不断之后的释放在我们的中间，好使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好使弟兄姊妹能够得到帮助和造就。谢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三谷的弟兄姊妹你们好啊，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的中间啊，盼望已久了啊。本来呢，这个你们这个建堂的时候啊，我要过来，但是因为刚好我神学院我们的院长呢是就业典这个就职典礼啊，所以不能过来，所以今天啊能够有这样美好的机会来到你们的中间啊。大家可能有一些人看见我还是蛮面熟的啊，我还是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姓于啊，你们程序单里面应该有我的名字，这个于是虞美人的虞，比较难写的啊。乐毅，喜悦公益啊，你看这名字可能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基督教家庭出来的人啊，喜悦公益嘛，这是我爸爸对我的一个期望啊。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了啊，从我爷爷那一辈开始到我的身上。那我爸爸也是个传道人啊，他在国内的家庭教会里面在服侍。那我呢，来美国之前呢，也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啊。2005年开始我全职侍奉，那么2010年的时候呢，来到美国，在基督工人神学院里面读书啊，2013年我就毕业，5月份我毕业了啊。我感谢上帝啊，在这两三年时间里面，我是在北区基督徒会堂实习的啊，可能大家应该都是啊，可能很多人都见过我。好，那我老家是宁波啊，宁波是在上海南边一点点啊，离上海蛮近的啊。现在造好了跨海大桥，所以到上海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时间就可以到。啊，6月20几号呢，刚好是我们宁波那边的吃杨梅的时候啊。你们吃过杨梅吗？吃过杨梅，请你举手看。哦，比较少啊。在美国这里我买不到杨梅啊。在国内这个时候，刚好我们宁波那边杨梅很多，很好吃啊。如果以后你们去宁波的话，我刚好在宁波，我请你们吃啊。好，感谢上帝。今天呢，我们来看的圣经是在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讲什么呢？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就谈到这个信心的事情啊。今天题目是这样，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在诗篇119篇里面讲到，他说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其实当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也好，服侍的道路也好，我们常常感觉到自己的处境呢，就好像是在一个黑暗的或者是伸手不见五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的感觉就好像你在一片汪洋大海中，你是一叶的小舟孤舟，你荡漾在一个无边无际的这个茫茫的大海之中，你好像看不见什么，你好像听不见什么。上帝有他的带领跟引导，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你常常也会经历到这样一些无助的一个场景，一个茫茫无所适从的一个场景。可能有一天你的工作被 lay off 了，或者是你家庭里面出了一些问题，你的夫妻的关系、家里面的关系矛盾等等，你会觉得好像主啊，你在哪里？ 你看不见前面的道路跟方向，你也听不见什么，你好像祷告上帝，上帝也没怎么听呀、啊。你不知道路还有多远，这条路你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往哪里去。但是如果你像那一叶小舟在大海里面，你这小舟里面有一个 GPS 或者一个导航仪，或者你开车出去到外面去，你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你车里面有个 GPS， 你会觉得你无论走到哪里去，你里面总有一个确信跟把握，你能够顺利的抵达目的地。在我们一生的道路里面，我想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能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对神话语的确信跟把握。你相不相信神的话？有时候上帝的话放在那里，你早上灵修了，你也读了，但是环境又摆在那里，两个是有矛盾的。你可能有时候一睁开眼睛看到的，哎呀，都是一些不那么如意的事情，但是你一回到圣经里面，圣经所应许的话语，那这两有个选择，就是有两条道路，你该怎么选择呢？你是顺服神的话，凭信心走前面的道路，还是看到眼前这些处境？但是基督徒，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你回到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关于信心的事情。说到信心，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一些体会的啊。从小到大，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学校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都被教导说你要有信心的。你在工作的场合里面，你也被教导说要有信心的。一个没有信心的学生，我想他不会有好的成绩。他要相信老师所教导他的这些东西，能够帮助他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那在教会里面，一个没有信心的信徒，没有的了啊。所谓信徒，都是应该有信心的嘛，这才叫信徒嘛。你要相信神的话，你要相信上帝在我们中间。今天你坐在这里，你也是要有信心的啊。我们要相信这个房子是蛮坚固的，不会倒下来啊。今天我第一次来到你们中间，哇，看到真非常漂亮，真的非常漂亮。你看这些壁画啊，这些橱窗是啊，这个应该叫橱窗吧。啊，灯光透出来啊，非常漂亮啊，很少见。因为我在国内是在家庭教会里面侍奉，你也知道啊，如果你去这个中国国内家庭教会里面去服侍的话，你应该有所明白啊。房子都是比较小的啊，就是比较大人多的地方呢，也是房子建造的比较粗糙一点，不会那么考究了，所以大家很多人都挤在里面，没有很舒适的这个椅子啊。那个空调也可能也不那么强，夏天的时候在宁波差不多要到40度，啊，一般到夏天的时候聚会就多一点嘛，学生聚会啊，啊，青少年聚会啊，啊，可能大家都放暑假了，都很多人都聚在一个房间里面，空调可能只有一个，啊，一个空调，那么很热，所以环境也不那么舒服。所以我一到你们中间，我感觉哎呀，这个太好了，感谢上帝祝福你们，啊，我在讲信心啊，走到这房间里面，你要有信心，你要相信这房子是牢靠的啊。今天我们每一天我们活在世上也需要有信心的啊。你相信你这个饭啊、食物啊都是健康的，都是卫生的，没有被人下毒等等啊。没有信心你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但这个信心跟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有没有一些关系呢？我想还是有一些的啊。在世上我们行事为人要有的信心呢，是讲到我们对于过去这些所经历过的事情的经验经历，和对现实我们所碰到的环境的一个估计，一个判断，对将来有一个憧憬。那这个是过去现在跟将来，这是你信心的一个根基。但是基督徒谈到信心的时候呢，往往是我们过去没有什么经历，现在看到的环境也不怎么样，将来我们更加不知道。只有神的话放在那里，只有神的同在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好像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到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才哦，主啊，你是那么真实。但是一睁开眼睛呢，就不那么回事情。一个没有信心的基督徒跟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一个没有信心的基督徒，你看他的脸啊，没有什么荣光，他眼睛没有什么神色，在他身上常常会听到抱怨，好像耶稣基督像死了一样。其实我们的主是活的主，但是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那里呢，我们常常看到他的脸上是有荣光的，他的脸啊，他的眼睛是闪着那种光的，他 跟神的同在的，他能够面对各样的处境、各样的环境的。他在碰到问题的时候，他不会抱怨。我的姑妈差不多在十年以前，她得了一个膀胱癌。当她被检测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她到教会里面来盼望弟兄姊妹给她祷告。但是可能大家也知道，有时候我们祷告好像上帝是没怎么回应的。那么就这样，所以她呢后来把整个膀胱都切掉了。生活非常的难啊，这些都是需要去适应的啊。然后他插了一个管子啊，非常艰难。他就住在我的隔壁，我家的隔壁。每天早上我醒过来都是被他的祷告声音所吵醒的。他的祷告声音很响，响到一个程度，我早上的时候被他吵醒了。我在想，我的姑妈有什么那么多东西要祷告的吗？那么大的声音要祷告的吗？我就在听她的这个祷告词，她的祷告词里面没有什么抱怨的。她的祷告听到我在做什么呢？在做她的家人悔改，在做她的教会得到复兴，在做她个人的灵命在生命得到长进。她没有为她的病在那边挣扎什么，呼求什么。几年前，30年前吧，有一天一个噩耗传过来，她的丈夫出了车祸，就是我的姑丈出了车祸死了。这个胆子领导她在很多日子里面她是一直哭，但是我早上的时候还是能够听到她的祷告的声音。前些日子她被检测出来在她的这个肾脏里面有结石啊，结石很大，所以他就请弟兄姊妹祷告，感谢上帝，上帝听祷告了，啊，好像就是减轻了他的痛苦，啊，就是没怎么痛了。但是又过了一个月呢，痛又复发了，复发之后呢，我妈妈就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在上海做了很大的一个手术，这手术也是非常痛苦的。做完出来之后回到家里面。我前几天我给他打电话，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因为他的生命里面都是痛苦啊，我也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痛苦。我只给我姑妈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姑妈，基督徒是有苦难的。她说是啊，但是我听到她这个给我谈话里面还是有喜乐的。弟兄姊妹，当我见到这样的一个人，我就觉得这个信心是那么的真实。我回到我自己个人生命里面，我如果碰到其中的一件，或者我得了一个绝症，或者我的亲人离世，或者我得了一场仗，这个很大的病，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你的反应肯定是这样，肯定会有些抱怨。你可能会说，上帝啊，我是一个侍奉你的人，或者说上帝啊，我在教会里面那么多的服侍，难道你没听见我的祷告吗？我早上起来我灵修，我祷告上帝给我平平安安的生活，但上帝好像没那么听。亲爱的弟兄姊妹，何为信心呢？信心是应对着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处境，没有艰难的处境就不需要有信心。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章，大家都看到圣经从第一节到第16节，我们刚才在上面看了，就这样到那些信心的伟人。哎，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为什么在11章要大谈特谈信心啊？啊，没有哪一处地方这么多次的谈到信心，为什么呢？你看第10章嘛，第10章从第32节开始，就谈到当时希伯来信徒的一些的处境。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好不好。32节，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并且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往日就是以前的日子， 以前日子你们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众的各样苦难，这苦难是什么苦难呢？是因着这些希伯来信徒他们信仰的缘故受到了逼迫。那这个逼迫呢，我们来看当时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在基督教一开始的时候呢，当时信主的人很多都是犹太人，那么对于外界来说，这些基督徒是作为好像来看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被外人所熟识的，就是说你们基督徒被别人看来就是一个犹太教里面的一个人。但到后来呢，犹太人拒绝福音，那么福音就向外邦人传开了，那么信主的人很多都是一些外邦人，逐渐的就与犹太教是渐行渐离了，就慢慢分离开来了。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你如果是一个犹太教徒呢，你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啊，我们按照国内大陆的教法受国家法律保护，你这个宗教呢是合法的。但是如果呢你是一个基督教呢，就没有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了。那么当时因为罗马帝国他们一些外邦人呢都是相信很多的神，很多很多的神，但是基督徒呢认为这些都不是神，所以对外邦人来看这些基督徒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们不拜他们的神，他们也不拜皇帝，所以自然而然因着他们信仰的缘故就受到了迫害。这迫害是很大的，你们看到这些简单的话，但是背后一个一个都是故事。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市井，遭众人观看，你被拉出去在大街上遭众人羞辱，然后你的产业家业被人抢光了啊！我就想到以前在中国大陆啊，那时我还没出生，但是我听我的这些前辈们他们都会讲到这样一些处境。我的外婆的弟弟，我称他小公公，他在文革的时候就是个传道人，跑东跑西都去传福音，传福音到后来传到这个消息传到公社里面大队里面，他们就把他抓起来，这个手啊后面这样拉，用绳绑起拉着悬梁把你抽上去之后再掉下来啊，上去下来，这个手臂可能都要被折断了，但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耶稣基督的名。当环境兴起的时候，这些失败的信徒或者这些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因着他们的信仰遭受到了外邦人的迫害，这个是政治上的迫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当时他们要从犹太教里面分离出来的时候呢，有一个挣扎，这个挣扎是什么挣扎呢？犹太教里面所传的到底跟我们所信的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他们的圣经跟我们圣经也不是一样的嘛，对，他们有圣殿，有很雄伟的一些建筑，他们有大祭司的礼仪，他们的祭司穿着很荣耀的袍子，但是基督徒呢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到教会里面我们来侍奉没有太多的礼仪。有一次我一个弟兄他跑过来，他跟我说，哎呀弟兄啊，我们在这里聚会啊，感觉好像是失落了些什么东西。他说有一个主日啊，礼拜天我去天主教堂里面我去敬拜，哦弟兄那才叫真正的敬拜。那我说你讲给我听听。他说走到那个教堂里面，天主教堂里面是里面是很高耸的啊，可能如果你去过的话你应该有这样的感觉，上面都是很美丽的，非常美丽的一些的画，一走进去让人感觉到就肃然起敬的感觉。哦，他说弟兄那才叫做真正的崇拜。那走到我们家庭教会里面来啊，房子是比较平的啊，里面还没有太多的这些装饰，可能只有一个红红的十字架啊，他说好像我们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来说缺少一些礼仪，宗教的味道就淡了很多。那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比方，如果你犯了罪，你走到教会里面来啊，那么我们一起祷告，你觉得你的罪被洗净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如果你犯了罪，你牵了一头牛到教会里面来，那教会的这个牧师或者祭司呢给你为你来祝福，把这个牛呢杀掉献血， 在上帝面前。你觉得这两个方式哪一个更觉得好像说我的罪被洗净了呢？啊，那可能是牛牵过来，你感觉好像我的罪真的被洗净了一样。像弟兄姊妹，当时这些希伯来信徒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有那么这个令人吸引力，有吸引力的那个宗教礼仪在那里。那么如果从犹太教里面出来的话，我们什么礼仪都没有了，我们这么雄伟的圣殿也没有了，何等大的势头，何等大的怨语啊！那个西利圣殿外面都包着金纸，看上去是光辉夺目，但是如果你跟着这些基督徒去侍奉你们的上帝耶稣基督，那耶稣的名字在当时不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常常是被人羞辱的。那这两种的侍奉或这两种的信仰，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信仰？但是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崇拜？所以摆在他们的面前，既有宗教上的这些的诱惑，又有政治上的迫害，那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圣经里面在35节讲到，他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在你面对这些迫害的时候，压力的时候，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勇敢的心放在你里面，能够使你面对各样的困境无所畏惧。他说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应许的。第一个要勇敢，第二个是要怎么样呢？要忍耐。忍耐意思就是说，不是一天两天就过去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而是需要很多时间，很漫长的一段路程，你看不到头的。这时候你需要忍耐。第37节讲到，他说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要来，并不迟延。38节讲到，他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路程路的那等人，而是有信心一直灵魂得救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到，你们要勇敢，你们要忍耐，你们还是需要有信心。这个处境里面需要勇敢，需要忍耐，需要信心。对今天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来说，同样也是需要勇敢，需要忍耐，也是需要信心的。在美国这里，我想应该说是信仰高度自由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不知道美国第一代移民来到这里是因着什么原因到美国这里来？清教徒们在16世纪，他们在英国受到迫害，所以他们5月花号来到美国，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面建立了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但是你有没有发觉，这国家慢慢慢慢的有一种文化兴起，就是反基督教文化兴起来，同性恋、自由主义、新派神学兴起，都是反基督教的。我告诉你，当一个环境慢慢形成的时候，你很难再把它给逆转过来。好像这个历史的车轮是让基督徒的道路是越走越窄了，越走越难走。你要阐明你的真理，到有一天你要在讲台上要讲那些真理的时候，你要受到迫害，你要受到一些难处，有些话你不能再讲，有些真理你不能再传递了。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应该要勇敢去面对这些困境？我们下一代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在学校里面倡导同性恋是很好的一种生活的模式，几十年过了之后，这个世界会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所以当我们觉得说你是一个很随便一个基督徒，我做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基督徒，我躲在一个角落里面，我只要求上帝保佑我平平安安啊，让我能够做完我的事情，你不会遇到很大的压力，不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不会遇到很多的逼迫。但当你要为这个时代做一些事情，要发出一些声音来，要改变那些一些的处境，要扭转一些的风气的时候，你就落在受到迫害的一个地方。当你要追求一些神给你的一些的托付、感动、呼召跟使命的时候，你要往上天走上去的时候，所谓你是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要遇到许多的难处。 我做传道人差不多2005年开始，当我要放下手上工作的时候，的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在国内你做一个传道人是不被人承认的，你又是家庭教会的啊，然后要面对很多亲戚朋友他们异样的眼光啊，我一些同学们啊，你向他们怎么讲怎么解释啊，你最近在做什么呀，那我说我在教会里面讲讲道啊，这个是事情吗，我说这个当然是事情了，哎，他们就想不明白。然后看你每天跑来跑去啊，你是一个传道人，哎，你一定落了很多油水吧啊，国内都是这样想法的啊，否则的话你图个什么，那你在干什么，你家人那不是你要靠你养活的吗，哎，当你面对这些质疑的时候，你会想着哎呀主啊，好了好了，我还是啊还是做一个体面的工作那该多好呢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难处，这些都是困难。特别当我家里面，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天啊，一些人闯进来了，说你们这个聚会是非法的。你跟他讲，然后呢他问你，你是什么工作啊，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去赚钱，偏偏要在教会里面侍奉。好，你讲也讲不明白。然后我们所谓在国内基督教是跟帝国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是跟所谓的迷信，所谓的反动啊，所谓的这个不合科学。哎，你是个大学生，哎，怎么会走上这条道路？当人家这样的眼光看你的时候，我觉得杀伤力很大的，所以常常回到上帝面前，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有时候是会有软弱的。但是感谢上帝，勇敢的心，忍耐，最关键还是要有信心。所以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面对一个艰难的处境才能体现出来的，没有一个难处体现不出信心的弥足珍贵。我们可能唱过一首诗歌叫做看不见的时候，是吧？看不见的时候主向我要信心，暴风雨的夜里主向我要歌声，被伤害的时候主向我要饶恕，在孤单的旷野主向我要得胜。诗歌后来怎么说？他说，主啊我不会，是不是？我不会，我没有啊，看不见哪里的信心，暴风雨的夜里我只有哀恨呢，这在那里哆嗦，这在那里这个疑惑疑虑，你向我要歌声我唱不出来，我里面没有歌词，我里没有这个性质要去唱歌，你被人伤害了，你里面有抱怨，怎么会有饶恕呢？你能宽恕他吗？不可能。那在这个场合里面，在这样的处境之中，上帝说你要有信心，主啊我真的不会，我真的不能，我没有。我想上帝是非常幽默的，上帝答应我们的祷告的方式常常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我们想上帝说，神啊你给我们忍耐好不好，但上帝怎么回答呢？神给我们患难，因为患难生忍耐。当你向上帝求顺服，上帝说我给你苦难，好使我们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当我们向上帝说，上帝啊你加增我们信心好不好，上帝却给我们伤财害病失业患难，逼迫我们要运用我们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容易的道路基督徒灵命成长不了啊！我个人我觉得我有一段我觉得是回过头来看看是走得最好了，是在我杭州读书的时候，那一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痛苦，有到了一个软弱的程度呢，连祷告都不想做。我跟一个弟兄睡在一张很大的床上，那个时候也是啊，也没什么更多的钱去租房子了，所以跟一个弟兄住在一起。这个弟兄是很敬虔的一个弟兄，常常半夜三更爬起来要祷告的，所以我被他吵醒了。他半夜三更起来祷告，那我也只能跟着他祷告。他觉得很奇怪，他说弟兄啊，我观察你一段日子下来，你好像不做祷告的啊。我说哎呀是啊，我非常软弱。哎，后来他半夜三更起来祷告，那我就跟着他一起祷告了。慢慢慢慢的，我从我的苦境里面就向上帝呼求。走到大街上马路上，你知道在中国杭州很多很多的人，哎，你 骑着车走过去，你走着路走过去，没人会理你的。所以我就在那里一边走路一边祷告，我在公园里面一边走路一边祷告。有时候别人会头甩过来看你一眼，这个人可能有点问题了。但是当你明白你需要神的时候，你不会顾及那么多了。当你明白你需要用你的祷告来推动你生命往前走，你生命像一个轮子一样在那里卡在一个淤泥里面，你没有办法往前行的时候，用祷告来推动那个轮子往前走，你觉得说，主啊，我需要你，我真的需要你。那一段日子下来，我个人感觉我灵命成长蛮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美国这里，你可能觉得啊，天地人和都很好，一切都很好，但是我告诉你并非如此。上帝要考验你的信心，上帝要锻炼你，要训练你，要熬炼你，用苦难来试试你。所以你会遇到一些的问题困境，告诉你我们基督的道路，神没有应许我们说风平浪静，神没有应许我们说凡事大吉大利，一切 OK， 没有。神应许我们说，当你在苦难中，你可以向上帝祷告，神与你同在。当你碰到困境的时候，你可以面对上帝，上帝必做你的保障，必做你坚固的盾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一段的圣经前面这一段话，讲到了信心，面对一个困难的处境。所以第十一章第一节讲到信心的时候，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受不住了，他就讲到，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好，下面讲我们这十一章第一节的经文。在和合本里面，以这个实底这个词呢，我想在中文的意思就是底细，或者是真实的情况啊。在宁波土话里面有一句叫做小弟子啊，如果你是从大陆过来宁波人，你可能会听过这个上海话里面小弟子，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人的本相，一个东西的本质，这就是实底。那在七十四译本里面，实底的意思就是一件事物背后的一个实体啊。在中国大陆可能你看过皮影戏，或者在电视里面看过，所谓皮影戏呢，就是前面有块很美丽的很白的这块幕布啊，那么后面呢用驴皮做的一些人物，光一投出来呢就投到这个幕布上，那你拿开这个幕布看，后面都是这些用驴皮做的人物，这些就是实体，实体啊！你看到前面那些惟妙惟肖的人物呢，那不过是影子啊，就是影子上所反映的都是一些很虚幻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拿掉这些东西，看看那些后面那些东西呢，那些驴皮那些人物呢，这个就是实体，真真实实的东西。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所望之事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东西。那么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呢？你盼望什么？你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是不是？你盼望我们身体改变，是不是？你盼望将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你盼望啊，我们的主德国降临的时候，我们身体被改变，我们得赎的日子到来，你盼望我们今生在神面前过着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荣耀的、丰富的、满足的、喜乐的、平安的生活，这些都是圣经上的应许。那这些是所望之事，你好像离这个还有段距离，没有办法够到它。我们没有看见过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没有看见过好像说身体改变，没有，这是我们所望之事，我们所盼望的事情。所望之事如何成为你的实底呢？如何成为你里面那一个实实际际可以把握的东西，在新译本里面称译为把握，你可以把握得到，那么的可靠，那么的牢固，这怎么可能？在 KJV 圣经里面把这个实体翻成 substance 实质，那么在 DBY 译本里面就把它翻为 substantiality， 就是实体化、实质化的意思。信心是所望之事，你看不见的事物，你所盼望的事物，你啊将来的荣耀啊，基督徒我们所应许的那一个丰盛的生活、得胜的生活、荣耀的生活，如何能够实体化、实质的在你生命里面那么的有把握、那么的坚固、那么的牢靠，这就是信心。我们说眼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是吧？我们把眼睛看的东西才认为这个是真正的我们可以把握的东西， 但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些，耶稣基督所应许的这些，我们眼睛真的是没有看见过。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当我们想着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耶稣那么好，基督徒那么的啊，这个比如说神赐给我们丰富的平安的生活等等，我们彼此相爱，他们到最后要问一句，他说你们讲的耶稣那么好，拿出来给我看一看，你怎么回答？你就回答不了了。他说耶稣我也没看见过，那我问你们，你们耶稣没看见过，怎么会信的呢？那这是个很大的很难的一个问题啊，你怎么会信的呢？以前我常常去这个去听的，那时我还没有重生。我爸爸每次我这样聚完会回到家里，爸爸总是问我，他说某某人，约翰一书第一章讲到，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那么你今天你去聚会了，这位耶稣你看见吗？你看得见吗？你摸得着吗？生命之道你经历过吗？我说爸爸，我教会里面看不见呀，教会里面也摸不到这位耶稣呀。所以那时我还蛮小的，我说爸爸，我真的是没看见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同样的话也讲给你们听，这位耶稣没有看见过，你圣经上很多的话应许的话你也没有去这个去经历过，新天新地你没有经历过，死人复活你没有去经历过，你怎么能够相信呢？这是个很难的一个问题。我下面来讲这个问题，信是守望之石的实底，怎么成为我们里面的实际跟把握？我们跟里面的世界跟外面的世界在联系的时候，是借着我们的五官。比如说我们外面的世界是有五颜六色的颜色，我们通过眼睛把它看进去，看到我们里面的世界来。所以当你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外面五颜六色的世界还是在你的心里面，是吧？好，这是所谓的视觉。那么还有呢，听觉、嗅觉、味觉跟触觉，所谓的五官。听觉，你听到一个声音，听过一首歌，当这首歌停的时候，这首歌还是在你心里面，因为你已经听进去了。当你用指碰过一枚钉子，你一碰很痛的触觉，当钉子不再碰你的时候，那个触觉的感觉还是在你心里面，因为已经印到你里面的世界里面去了，这叫做实体，这叫做实质化。你外面的世界所看到的这个颜色，当你闭起眼睛的时候，这个颜色在你心里面已经实体化了，已经实实际际的在那里了。你看见外面红火的颜色，你里面有个感觉，就是哎呀，我一看到红色的时候呢，里面非常的感觉温暖，喜洋洋的感觉，是吧？我们中国人非常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喜欢穿红戴绿，一看红色哇，非常喜庆。所以当你闭起眼睛来的时候，你想象那一个红色，你也会从里面涌出来一种喜庆的暖洋洋的感觉会来的。所以当外面的世界关闭的时候，你看不见的时候，但是里面的世界那一个红色还是在你的心中不会消失的。一个天生是瞎眼的人，你给他讲红色是什么样的颜色，红色你看了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你给他讲的很多遍，他能听懂吗？他听不懂，他没有办法理解你的话，因为他没有视觉。一个天生是没有味觉的人，你给他讲这个是很好吃的，哇，鲜得不得了，他能听懂你在讲什么吗？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想一些人去传福音，跟他讲耶稣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他听到后来他没有感觉，这个就好像跟你不同世界的人一样，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跟有一些人讲耶稣，他就相信了，并且他就回应了，他对耶稣的感觉很好，他就这样去接受了。但对有一些人怎么讲他就是信不了，就是听不进去。在我们宁波土话里面叫做在鸭子的背部泼水啊，鸭背泼水，这个水能进到他心里面去吗？你进到他的羽毛里面去吗？进不去。你跟一个好像说怎么讲他都信不了，给他讲很多耶稣，他就是相信不了，就好像一个天生瞎眼的人一样，天生一个没有味觉的人一样。 他总是接受不了，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信心的果效。亲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一个有信心，一个是没有信心的。一个瞎眼的跟一个睁着眼睛对洪水的这个反应不一样，为什么？是一个有眼睛的，一个是没有眼睛的，瞎眼的看不见，没有视力的。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洪水都消失的时候，我们看见过洪水的人，这个洪水一直在我们心里面，它是不会消失的，因为它已经实体化在我们的心里面了。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讲没有耶稣的，这个耶稣在哪里？这个耶稣在你的心里面，实体化在你的心中，因为你已经用信心摸到过他了。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五官，眼觉这个视觉、味觉、听觉、嗅觉、触觉，但是我们从神那里，我们得到了我们第六个感觉，叫做灵觉。我们里面的生命被更新了。耶稣基督有一次对尼哥底母讲道，他讲道，他说啊，你必须重生。尼哥底母就回答了，他说我老了，怎么能够进到妈妈肚子里面再生一遍呢？耶稣对他讲，风水的一直吹，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不明白，讲到重生到他不明白，他听不懂，但是耶稣怎么讲？他说从灵生就是你重生了，从灵生的就像风一样吹过去，你看不见，你摸不到，但是你却能够听得到。这个灵觉在我们生命里面，当它活过来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生命活过来的时候，本来是死的，在神面前与神是断绝关系的。活过来的时候，你能够很清晰的接受到属灵的事物，这个事物就是我们的灵觉，我们的感觉，我们里面对神的感觉，我们就活过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论到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告诉你，我们用这个血肉之体没有办法来经历这位耶稣的。你眼睛没有看见过的，你没有办法看见的，你的视力、你的听觉没有办法听见的，我告诉你。但是今天耶稣基督他生命之道，我们所经历过，确确实实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是我们里面的人活过来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先有了重生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有信心活出一个有信心的生活来，我们才能对神的话语有些回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没有见过的事物怎么能够有信心去把握呢？是因为我们已经活过来了，我们已经活在信心的里面了。两条道路，一条是我们基督徒凭眼见，一条道路是我们基督徒凭信心。一条道路就是你的五官是非常的敏锐，你处处都在判断，但是我告诉你，这会让你失望的，这会让你活在沮丧里面的，你没有办法进去的。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有信心，活在神的话语里面。那两条路你到底怎么选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区别就在这里，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跟一个失败的基督徒区别也是在这里，一个是活在敏锐的五官里面，一个是活在信心的里面。那有人会讲了，弟兄啊，你讲了那么多，信心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第九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就是所望之事。他说第十节，只有神借着什么？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人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而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好，弟兄姊妹，你们都明白我在讲什么了。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没有想到的，就是我们所望之事，所盼望的事情，我们所要等候的事情，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那些应许我们的事情，真的没有看见过，没有听过，我们人心也没有想到过。但是第十节讲到，只有神迹的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慢慢有些体会，就当一个基督徒活在圣灵里面，他是有信心的；当一个基督徒活在肉体里面，他就没有信心了。当你活在肉体里面，你看到的都是现实，人要现实一点， 人要面对面前的处境，现实一点好。但是我告诉你，当我们活在圣灵里面，圣灵向我们所显明的，就是神那测不透的丰盛，神的带领跟引导，神的帮助跟看顾。当我们一回到圣经里面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没有重生之前跟你有重生的生命时候，你读圣经感觉是不一样的。以前我读圣经那是枯燥，白纸黑字，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动，没有什么太大的体会。但当你重生之后，你对于神的话是那么的确信，那么的认为牢靠，那么认为不可改变，那么认为那么的真实，是因为你里面有了重生的生命，是因为你活在圣灵的里面。所以当我自己我觉得软弱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信心去面对困境的时候，我提醒自己，我要回到神的同在里面。所以我觉得祷告，我觉得诗歌，我觉得与弟兄姊妹的分享交通，我觉得然后呢，慢慢慢慢让我从这些琐事的杂乱的这些心思里面收回过来，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同在里面，信心就从里面慢慢滋生，慢慢滋生，对神话语更加有确信。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么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是同样的道理。所谓未见之事的确据，确据的意思呢，就是确信跟把握的意思，或者是明证的意思。在当代圣经译本里面翻译成凭据，凭据的意思就是一种客观的证据，未见之事的客观的证据是不凭着主观的意志改变而改变的，真实的反映事物的一个真实的状态，这就是一个确据。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讲到我们未见之事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看见过。我们在中国大陆呢，我来讲讲这样一个例子好了。有一个小男生很喜欢一个小女生，这个小男生对小女生说：“哎呀，我很爱你。”这小女生非常开心，就跑到妈妈那里说：“妈妈，有一个小男生，他说非常爱我，并且他向我应许要来娶我。”好，那个这个妈妈对这个小男生，这个小女生就说了：“哎呀，现在这种社会上，这种骗人的人很多啊，你不要相信他。”好，那么这个小男生爱小女生爱非常的深。后来有一天呢，他觉得时候到了，所以他呢，在中国大陆啊，如果你要娶一个人的话，你要明媒正娶，那么你就托了一个媒人，然后你带着一些礼物去，约定一个时间叫做订婚。在宁波现在订婚搞得非常隆重，聘礼差不多要28万、38万啊，如果多的话68万啊，这叫聘礼。小男生口口声声对小女生说：“我很爱你，我要娶你。”这妈妈总是不会相信。但是有一天，当这个小男生带着68万、28万、38万来到这个小女生家里面，每每正娶，然后在订婚仪式上有很多的这些礼物的金戒指啊、金项链啊，就送给这个小女生。当她妈妈看到这些礼物的时候，相不相信啊？相信了。以前这些小男生这些话都不太那么牢靠，当他看到那些礼物的时候，他就相信了。这叫做客观的证据，你们明白吗？我们的主他说很爱我是吧？这位主说我很爱你们，我还要来娶你们。你知道这话他讲了多少年了吗？2000年了。2000年来这位主还是没来接我们，还是没来娶我们。他说我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好地方就再来见你们。我在想，上帝啊，你在预备什么地方？2000年都没预备好吗？我不知道你们会有没有像我一样的想法。我常常走在马路上，我有一个叹息，我说主啊，你快点来啊，你来我就好了，我就不会面对那么多的问题了，我就可以在你里面享受永远的喜乐了。哎，上帝还是没有来，我们的主还是没有兑现他的应许。那这个客观的证据就是我们所看的那个凭据在哪里呢？上帝说要爱我，要来娶我，凭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你们听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讲快一点。第一章里面讲到，他说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知道神子民被说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亲爱的弟兄姊妹，信了基督，信他之后，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凭据，这圣灵就是那个聘礼。主走之前，他将圣灵赐给了我们。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基督徒里面有圣灵的人，你牢牢的确信我们的主他会再来接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了信是所望之事的设立，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和回到后来都是讲到我们关于圣灵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需要行在圣灵里面，才能活在信心之中。今天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依靠那一个内住的圣灵，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来。罗马书第七章讲到这个，我真是苦啊，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我很苦，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没有办法活出得胜的生活来。但到第八章讲到，感谢主，如今那是圣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让我们体贴圣灵，让我们回应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呼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现在弟兄姊妹，区别就在于你是不是常常依靠主的话，住在圣灵的同在里面，顺服圣灵的引导，能够靠着神的话活每一天的生活。在03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大陆杭州工作，那边刚好有个非典。非典那时候我非常的害怕，因为那一天晚上我得了很高的这个发烧。非典的时候，你发烧意味着你差不多可能很大的可能已经被这个感染非典了。因为当时我在一个医院里面工作，所以很多年没有发烧了，就是那一次非典的时候我发烧了。我非常紧张，整个晚上我在神面前祷告说，上帝啊，求求你救救我，上帝啊，求求你救救我。那时候非常的恐惧啊，四面没有人，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寝室里面，我向上帝祷告。这个温度非常高，很多年没有发高烧，就是在那一次发高烧，说主啊，求你帮助我。那是一点信心都没有，没有办法，好像因为我里面不能有信心，没有信心活不出来，没有东西。直到半夜的时候，我在上面前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息，这条短信息是在诗篇第91篇里面。从来没有人这么晚给我发一条短信息给我的，就是在那个晚上半夜三更，有人发一条短信息给我。他说第91篇第5节，你并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夜灭人的毒病，是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所以当这话一来的时候，我就抓住神的应许，在神面前祷告，神的同在就临到我的身上，第二天这个热就退了。所以直到现在，我仍然坚定的相信，我们基督徒不要凭感觉，不要看环境，基督徒要凭着圣灵，活在信心的里面，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每时每刻的根基。阿门。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在那父神，我们谢谢你，将荣耀归给你。今天我们美好的时刻，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的话语正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经历我们的主是活的主，是永活的真神。我们的主啊，当我们看环境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失败，我们会灰心，我们会失望。但当我们一回到圣经，你神话语的时候，你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确据跟把握，说你是真实的，那话每一句都是带着能力的，你是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上古的弟兄姊妹，我们恭恭敬敬的交都给你。主我们的神啊，求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求求你坚固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在服事的道路上更加讨你喜悦，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更加荣耀见证你的名。主啊，你大大的恩典临到这个教会，是同工同道弟兄姊妹都同心合意信望你的福音，在这个地方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将你的福音能够传遍出去。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可爱的圣名。Amen.